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天在北京开始新一轮会谈，目的是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贸易纠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谈的任何细节都没有披露。中国谈判人员五月中旬在华盛顿与美国举行了高层会谈后，承诺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随同罗斯部长访问北京的有农业部、财政部和贸易官员。刘鹤率领的代表团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和商务部长。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次谈判是否会涉及美国有关北京盗取或通过向外国公司施压而获取知识产权的抱怨。川普总统威胁要向总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白宫上星期再次威胁要对中国总值500亿美元的技术产品征收关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仍将继续，除非平壤采取废除其核计划的具体行动。马蒂斯部长星期天结束对新加坡访问的时候说，我们将继续实施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制裁，只有在朝鲜证明他采取了可核查、不可逆转的非核化行动之后，才能取消对他的制裁。马蒂斯发表讲话时，韩国和日本的国防部长在场，他试图降低人们对美国和朝鲜正在进行的对话的期望。马蒂斯说，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我们预计谈判的道路也将会崎岖不平。美国和朝鲜官员继续会谈，为预计即将举行的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铺平道路。峰会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马蒂斯星期六说，美国驻韩国美军数量的问题将不在川金峰会讨论的议题之内，如果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将完全跟朝鲜的会谈分离，毫不相关。目前不清楚美朝双方在谈判桌上将给对方什么条件，也不清楚会谈将持续多长时间。川普总统最初要求迅速完成非核化进程，说过去的分阶段方式没有奏效。但是川普星期五会见了金正恩的左右手金英哲之后，看来立场上有所后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天访问卢旺达，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和外交部长穆西基瓦伯会谈。拉夫罗夫说，他们计划讨论经济发展和打击恐怖主义，包括俄罗斯参与非洲联盟的项目。卡加梅总统目前担任非盟主席，任期年底结束。拉夫罗夫访问卢旺达之前，今年3月对非洲5国进行了访问，凸显俄罗斯对非洲日益加深的关注以及在非洲各地的参与。拉夫罗夫的非洲5国之行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决定取消非洲数国的200亿美元的债务，以帮助非洲消除贫困。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俄罗斯及欧亚项目高级研究员斯特隆斯基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把非洲视为潜在的贸易伙伴，同时在他努力创造一个多极世界的努力中，视非洲为一个伙伴。法新社报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新发生了5例往往导致病患死亡的埃博拉病毒疑似病例。刚果5月8号宣布比科罗地区再次发生埃博拉病毒流行，自那以来发生了大约50个感染病例，其中25个感染者死亡。这是非洲西部2016年结束大规模埃博拉病毒流行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问题。上次有28600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目击者星期六说，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在东北部邦特兰半自治地区袭击一个军事基地，至少4名索马里政府军被打死，10多人受伤。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动身前往华盛顿访问，准备与美国国务卿会晤。这次访问试图解决一些造成这两个北约盟国关系紧张的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普再对中国出重拳，对华政策是否全面转向，马来西亚变天为何让中国一带一路再度受挫。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看美中最新一轮贸易摩擦。美中贸易前不久才宣布停战，白宫这个星期却在商务部长罗斯访华之前突然对中国祭出重拳，除了将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还将在6月底之前宣布对中国投资美国科技产业实行限制，并缩短对一些中国公民发放签证的有效期限。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在本周通过了加强外资监控的议案，目标直指中国。那么川普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变化多端，是故意让对方摸不着头脑，还是因为他缺乏一致的战略？美国和欧洲纷纷采取行动，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这对于中国获取外国技术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如何看待川普政府本星期宣布的这个针对中国的加征关税的这个措施？您觉得这是对一个星期前刘鹤访美之后双方协议的延续呢，还是说美国的政策再度逆转？为什么中国说这个事是出人意料，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先听听您的想法。
川普宣布加征关税呢，我觉得不是政策逆转，而是交锋的延续。要回过头来看中国目前的做法呢，他在对美贸易谈判上采取基本方针是且战且退，少吃亏少认错。具体来讲，就是尽量保住对美国的出口，同时改变它的进口的来源国，增加从美国进口，减少从其他国家进口，然后对不伤大局的那些进口商品减少关税，同时呢，在侵犯知识产权等重大问题上呢，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双方之间呢，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交锋，不会在短短几个月里解决问题。中国说是意料之中，应该是对持久战早就有精神准备。说出人意料呢，好像是要表示一下中国的委屈，这也是其中应有之意。
嗯，好的，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
呀，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既然我同意不是川普政策的逆转，但是呢，它本来上次中美方和中方的宣布就是不一样的，大家注意到没有？美方只是说的是只是暂停，而不是说是全面停止贸易战了，而中方马上说是双赢了，我们就贸易战不打了，一片乐观的生态，它实际上都是给各方面的听众听的。所以说我想这一次它是美国方面一方面是要斩断中国一直以来通过某种拖延的方式把某种那个大的危机逐渐的通过软化的方式拖延的方式来解决，我想这是中国一贯的做法。现在川普的手法是我就不让你有这个时间。另外一点当然大家也注意到的是和朝核问题有一定的相关性，我想因为川普才不久刚刚通过断交信重新掌控了朝核问题的主动权，我想他上一次为什么要暂停，恐怕也有一点是他还是需要看看习近平那方面能不能给他起一个正面的帮忙的作用，现在他不需要习近平帮忙了，而且发现习近平不是正面的因素甚至是负面的因素了，所以他就是杀了个回马枪。所以对各方面说看起来是来得很突然，但是我想他还是有他的内在的逻辑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川普这个宣布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主要瞄准了中国的高科技的产品和产业，这里面有三重目的，两重目的是短期目的，还有一重是长远目标。短期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6月2号到4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到中国去谈判， 就对前段时间所谓的美中贸易框架协议进行原先是定量要进原先是定性的，现在要进定量的这个落实要有细节。那么显然中方出现了又拖延的迹象，再次想拖，因此呢要增加美方的谈判筹码。另一个短期的目标就是6月12号在新加坡要举行美朝峰会或者美朝韩峰会，预防中共再次作乱或者是捣乱破坏这个峰会，因此美国提前亮剑或者举剑也是震慑，这个对中共也是震慑，希望他不要在美朝峰会上捣乱。再一个长远目标就是美国这个要保持它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势力，你这个领先的实力，而这个要击退中共方面的这个超限战，在高科技领域所谓中国制造2025或者是其他一些计划，都是打算要这个暗示这个抄袭剽窃盗版美国的技术，因为习近平的话就是用不对称的战争去赶上美国，用不对称的战术战略去赶上美国，因此美国对此不得不防。
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现在目前的大部分媒体都是把注意力呢放在中国对500亿美元这个产品的关税上，但是不少的分析人士认为呢，其实针对中国投资设限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进展。那么您怎么看呢？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知道欧盟这个星期呢也通过相似的议案对中国的投资呢进行审查和限制，您认为中国最近几年来的哪些做法引发了这个欧美的这个共同的担忧？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我们关于美中贸易争端的这个讨论啊，在很多媒体上呢，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那么确实，表面上看起来，美中贸易争端和世界上发生过的很多起贸易争摩擦呢是类似的。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中美这一次的贸易争端有个很大的特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认真展开讨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投资设限。这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和其他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不一样的，就在于中国出于民族主义宣传、还有动员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对美国不仅仅是在从事经济竞争，而是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并举，两者互为表里。那么在经济层面上占尽便宜之后，再集大国的财力强化军备，形成了对美国的压力。如果熟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历史的话，那么会发现说，目前的中国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在珍珠港袭击之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当时日本的对美外交和贸易关系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对美国而言，随着中国最近几年在这个军事竞争方面的这个举措越来越明显的时候，美国不可能再单纯的从经济层面看待问题。所以美国目前和今后的很多措施并不是单纯着眼于经济上的互相对等，还包含着防范中国战略意图的这种用意。虽然美国政界没有人明确去表达这一点，但是潜在的共识现在是越来越清晰的。
好的，陈贵德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当然是主要是这一点，就是关于美国的知识产权问题的保障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是个核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在这个整个的世界市场上，它有它的一直现在还没有完全衰退的，就是它的劳力的低廉的工资、低人权的成本、环境保护的比较低廉的成本等等，这些方面它和其他国家相比确实是有优势，但是由于它的制度性的困难，它不可能取得科技上的创新。如果它通过某种办法，例如盗窃知识产权、市场化技术等等等等各种方式，取得了最高的科技成就的话，使它能够盗窃这些科技成就的话，它的所有的因素加起来，它是对在竞争中它会有某种优势的，它会胜出，从而横行于世界，包括军事上，刚才小龙先生谈到，包括各方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川普看到的这一点，或者现在川普政府越来越看重这一点，大家注意到，他过去 比较最重要的强调的是贸易平衡的问题，但是现在在科技这个知识产权问题上，现在冒出来成了第一位的问题，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跟欧盟都是采取的措施呢，就是对中国对外资的这个投资哈进行审查和限制，尤其是对高科技这个公司的这个收购。那么陈伯坤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对，因为欧盟跟美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面临一个市场不对等的问题，就是按照美国的说法或者欧盟的说法，就是中共奉行了歧视性的这个知识产权政策或者是市场政策，对美国的企业、西方的企业是歧视性的。这个歧视性就包括在中国的投资和企业可以完整的收购美国或者是欧洲的企业，甚至呢这个整个核心技术转让。但是当美国和欧洲去中国投资，却股份的限制，不仅有股份的限制，还被胁迫转让知识产权。说这个企业层面，由于在西方企业层面跟政府层面是基本上是脱离的，企业是自主行为，不像中国那样是跟这个政府发生密切的关系，政府在背后支持国营企业去做工。说美国西方的企业单独行动的时候，是出于一个短期的考虑，接受中共的胁迫，说给西方造成巨大的这个经济的损失和真空。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跟美国非常一致，但是欧盟在跟中共这个较量过程中呢，它的实力不济，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欧洲经济不景气，那么外资上有一定程度对中国投资的依赖，再一个在进口商品上有依赖，而欧洲是一个这个很重越来越重的福利社会，社会负担很重，因此在这个中欧贸易这个较量中呢，这个实力不济。但是现在美国是唯一可以在实力上，在贸易实力上，这个跟中国去较量的一个国家，而且如果美国在这轮贸易战中占上风的话，那么就遏制了中共的这个扩张势头，在贸易上不守规则、破坏规则的这么一个势头。如果美国这一轮的贸易谈判或者贸易斗争如果退缩的话，那中国那就得势了，中国就得势了，不仅会压倒美国，而且压倒欧洲，压倒全世界。它现在已经是第一出口国、第一货物出什么供应国，还有很多国家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用这种不对等、不公平、破坏世界规则的方式行动下去了，中国模式流行于全世界，那对整个世界经济都是一个灾难。
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说到美国和欧盟对中国采取一致的行动哈，我们知道美国从今天就开始对加拿大还有欧盟的这个钢铝产品呢加征这个关税，引发这些国家的这个强烈的不满，而且表示呢要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那么美国就有人担心呢，就是美国在和中国进行这个贸易战的同时，应该和欧盟等国家呢是携手合作，但是现在川普的政策呢却是和盟友这个分裂，那么他们觉得这个不利于应对美国最大的这个贸易对手中国。那么让我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我刚才谈到了，其实它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它背后涉及到中国的国家战略的定位问题，就是挑战美国，实际上潜意识里是把美国作为加强敌意。那么美国的应对当然也是这个建立在对中国这个意图的判断之上。但是美国和欧盟以及加拿大、墨西哥这些国家，他们之间是贸易摩擦，贸易摩擦本身并没有很强的政治意涵，也没有对抗的潜在因素。所以虽然表面上美国对欧盟、加拿大也同样和对中国一样实行对部分钢铁和有色金属产品的这个增加关税，但是这个性质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加拿大还有对欧洲国家，这只是纯粹的贸易纠纷。这种纠纷历史上从来就有，也不至于引起国家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
好的，我想听听这件事，也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因为美国还是有很多分析人士批评川普政府呢，这样会导致美国和欧盟的这个关系紧张，从而也影响对于中国的这个策略。那么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但从表面上来看，看上去是这样的，就给人感觉好像是川普四面出击，好像四面为敌，会不会四面楚歌，不利于集中目标解决这个中国这么一个主要的贸易对手的问题。而中国方面呢，也会利用这个做宣传，在国内的宣传，我们看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网立即跟进了大量的报道和视频，表示美国全面开火，好像不只是对中国，也对这个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采取行动。这个宣传对中共是有利的，至少他在国内可以稳住他的阵脚表示美国针对的不只是中国，那么显得好像中国政府还有点底气。但事实上，我们套用一句中国共产党熟悉的语言，那就是说，这个美国跟欧洲、加拿大、墨西哥这种矛盾啊，是叫做什么呢？人民内部矛盾。 而美国跟中国政治矛盾叫敌我矛盾，说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美国的经济危机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美国跟欧盟发生的这些经济问题跟日本发生经济问题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是这些文明国家民主国家总是通过一种规则和机制可以商讨最终得到妥善解决，但是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明确的这个破坏这个世界这个经济秩序，违背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甚至这个在破坏政治规则，比如朝核问题上的谈判，这个破坏政治规则，在全面破坏的情况下，美国跟中国的这个敌对关系，就是简单一句话，你中国要不要遵守规则，要不要履行你入世承诺的问题，而其他国家不是，因为美国川普政府的判断是，川普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平均关税最低的国家，他的判断是整个在跟国际这个经济交往中都在吃亏，跨个集团的这个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做法呢，是企业得到好处，而是美国本身没有得到好处。说他试图收敛这个政策，是这个美国呢，这个财富回去美国，让美国再次强大，不可避免的跟所有的国家有一定程度的矛盾。但是我相信，美国跟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都会妥善的解决问题。其实跟加拿大、墨西哥的谈判非常顺利。而且跟日本、韩国、台湾那些谈判，很多都已经解决了问题。
好的，
不像中国，中国那边是拖而不决。
嗯，说到中国这个拖延政策，我想听听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川普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啊，在美国的国会民主两党都引发这个强烈的关注和非常多的这个评论。那么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的朝野呢，都对于中国在贸易谈判中的这个拖延战术啊，失去了耐心哈。因为历次谈判好像中国都是口惠而实不至。那么你觉得中国这个拖延策略，就是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中国这个拖延策略，你说这种拖延的策略还能够用多久？对美国，
我想对川普来说有点失效，因为川普他本身就是有点不按常规出牌的那个对手，所以说中国好几次被打懵了，例如就是这一次关于朝核问题上，好多事情上都是这样。我想对川普来说，川普他是长期做这个谈判，他认为他对谈判有相当精到的把握，我想在这方面他确实是有他的道理的。不过我要回顾，所以说这个拖延战略，我相信在这里恐怕会受到很多阻拦，而且这一次罗斯能不能到中国去，恐怕都是现在在中国造成了中共内部的争论，我想现在都还有些未定数。不过我还是想回过头来谈一下刚才说到的关于欧洲和那个中国的局势，就是现在川普似乎是，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川普的政府，就是有时候川普本人啊有一个全面出击的这样各个方位出去全线出击，叫多线作战的这方向，有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考虑盟友和竞争对手之间的这个差别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尤其包括这次退出像伊朗的那个协议和这一次比较全方位的出击的话，恐怕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值得考量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全方位的在非常关键的和中国弄的时候，这样引起欧洲的有些离心离德，还是恐怕又会有些长远的影响。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川普白宫刚刚宣布的对于中国的这个措施哈，很多中国民众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川普政府计划缩短对某些类的中国公民发放的这个签证期限，以后是一年的期限。那么他的说法呢，是用这个来对抗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其实我们知道到美国学习高科技的人呢，来自全世界各地，那么这些人很多也都是把这个技术呢带回自己的国家。您觉得为什么川普政府要单单把这个签证的限制用在中国学生身，就是某些中国学者学生身上哈，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有效的制约中国盗窃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一个有效的方式？
是不是有效现在无法判断，但是我想这个现在只是对高科技的一些敏感领域的学生访问学者缩短签证，并不这个妨碍其他领域的学术交流。然后刚才主持人问到说是为什么只对中国，我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因为全世界现在只有俄罗斯和中国把美国做假想敌的，你已经被别人当假想敌了，他的各种战略目标都是以美国为针对对象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可能把它和其他那些国家相提并论，所以中国 自己选择了以美国为假想敌，为了国内宣传还有意识形态动员上的需要，那么这方面的后果中国是自然就必须要承担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那么我们再提一下川普就是在这个应对中国的时候呢，在美国媒体中一个报道的一个重点，就是比如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大的主流媒体不止一次的这个报道呢，川普家族在中国的利益哈，尤其是川普宣布要放这个中兴一马的前后，他的女儿伊万卡在中国获得新商标哈，这个事情在美国的媒体引起不少的报道。那么到底是巧合还是中间有利益牵扯，大家并没有说，但是至少这种巧合本身呢，就已经有些人质疑，你觉得川普家族在中国的利益是不是可能影响他的对华立场？我想听听您自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五月份发生了几件事情呢，确实让人呢就众说纷纭啊，这个泥斗丛生。那么这个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在这个川普当时5月13号说要跟习近平一道努力结束中国中兴公司的运营困难，说是有员工失业，是否要恢复这个公司的运营，这方面说的时候呢，当时在印尼发生一件事情，说这个中国政府投资一个跟川普家族相联系的一个项目，什么主题公园呢或这一类的，当时有个姓陈的印尼商人跟中国政府关系密切，那么有5亿美元这么一个阴影在那里。接着呢，在这个中美达成所谓框架性的这个贸易协议的同时呢，又传出伊万卡在中国的商标连续的获得批准5项或者是7项。那么伊万卡商标这件事情呢，其实他总共已经有30多项商标获得批准，因为中国是商标侵权最严重的国家。那么伊万卡也好，川普也好，中国叫特朗普哈，他们的名字被人盗用产权被人盗用是个长期现象，因此批准他们的这个商标完全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在中国来说，批准商标要提前1年半申请，通常周期最快9个月，迟到1个半月。那么伊万卡这些商标很多是在2016年2017年就提出了申请，说这有可能是一个巧合。那么这个印尼这件事情呢，这个现在还不能完全解释，但是如果说这里面存在着利益输送的话，如果川普家族结识这种利益输送的话，那这个问题会在美国相当严重，那是比通俄门还要严重的政治事件，足以让川普这个倒台或者在卸任后受到追究。但是也有可能是中方单方面的炒作，是为了把这个伊万卡的商标为印尼的一个项目拿炒作起来，给川普难堪难为施加压力。结果川普这次采取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撇清，就说可能恼火了，对中共这种单方面的放风和炒作感到很恼火，实际上就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那是你们自主行为。那么就说采取的这个500亿这个信众也是给中共的一个警告，就少做小动作。
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陈奎德先生来评论一下中兴问题啊，因为中兴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讨论了多次，但是我们知道这次谈到美中贸易战的中兴问题是逃不过的，这一直是这一波美中谈判的一个中心议题。那么美国制裁中兴的一个重要措施呢，就是宣布对中兴的措施就是要改革这个中兴的高层的领导团队。但是我们知道熟悉中国体制的人都知道哈，对于国营企业来说，其实换一换领导班子这个意义根本不大哈，对，只能骗骗美国人而已。所以我想听听您的评论，就是为什么这次美国的朝野都非常普遍的抨击这个川普放中兴一马的这个做法。当然美国也有人说让中兴倒台对于美国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反而伤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我想听听您在中兴问题上您是怎么看的。
实际上中兴事件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啊，实际上已经实际上的达到了它的某种经济效果和心理效果，我想这一点是，所以说而且现在又颁布了很多包括限制，包括中兴在内的几个五大企业的种种限制。我想的话，刚才提到的是说要川普，为什么很多人对川普对中兴事件这个事情有这么大的这个，因为中兴事件涉及到了美国的安全问题，涉及到了很多重要的问题，而且也好像表现了一种川普似乎在这个事情上老是犹豫不决的。但是我同意，就是说是什么换领导人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什么用的了，对中兴来说。但是中兴事件它本身成为一个焦点，成为一个讨论中心，它已经使中国的真正的经济实力，包括它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都有了重大的展现，在全世界说明，像前一段时间中共自己鼓吹的，包括我们中国的有些五毛鼓吹的，中国怎么样可以和全世界最大的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可以挑战美国等等，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实际上，这个心理效果已经达到了。至于中兴事件本身， 卖不卖那个他的那个芯片给中国，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非常重要的了，因为卖给他实际上那个技术并没有给中国，还是但是呢，中美国这些如果是不卖给中国的话，不卖给这个固定的原来的老顾客的话，还要重新去寻找新顾客，当然是可以寻找得到的，中国受的损失当然要大得多，但是美国这边也有些企业会有些牢骚的。所以说中兴事件我觉得作为几次多次炒作以后，它已经达到了它的功效，我觉得我现在不大看重中兴事件在整个事件中间的核心地位了。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我想最后我们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我们从一个总的这个大的这个图景来看，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呢，今年已经经过了几轮的上下的这个波折，那么你如何从总体上你来评价这个川普政府对应中国贸易的这个成败？你觉得从长远来看，美国国内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政治气候是不是已经成熟，就是说推动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真的是要对中国动真格的，就是不再像以前让他有任何的这个拖延的空间，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现在当然战略是蛮清晰的，就是不再让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名义继续占美国的便宜，美国够。至于美国对中国的谈判策略呢，标志主题是两个，一个是贸易赤字，一个知识产权，但是美国能够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只有一个，就是关税。那么这个关税问题恰恰是中国最担心，就是中国担心对美国的出口被压缩。我觉得中国政府不是在采取单纯的所谓拖延，中国政府是在挤牙膏，就是他不会一次性让步的，出于政府形象和对内宣传的需要，他每次都是美国施加压力以后便做一点让步，然后一直等到美国再度施加压力他才会再挤一点牙膏，所以这个过程自然而然会很长很长。我想说一点，就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得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一个重新认知。所以现在中国只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那么美国看到的是美国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陷入空心化危机，这已经好接近20年了。那么美国的就业呢越来越依靠服务业，而中国因素就是造成这个局面的一个最大很大的原因。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美国经济会变成一种依靠国债发行为生的大国，最后必然因债务危机而经济崩盘。所以美国现在实际上是在自救，是一种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反思和自我调整。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中美国现在的这个各种做法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那么奥巴马时代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经济全球化给神圣化，不许批评它。实际上商品制造当然可以全球化，但是全球化的最大麻烦就在于就像欧盟那样，他想搞欧洲大同，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各国纳税人荷包里的钱变成大跨国大锅饭。左派看来那是个很好美好的理想，但实际上现代国家面临的，如果纳税人钱包里钱变成跨国大锅饭，那就是现代国家的机遇。
嗯，好的。
中国现在是把房地产泡沫解脱还有实现经济复苏的希望放在那个新的经济发展计划上，前期是继续获得西方技术，特别是美国的技术，同时要抢占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市场。那么美国的策略其实也蛮简单，就是你要技术可以，但你金融市场第一不能与军事上与我为敌，不然我就不卖；第二你不能白拿，更不能偷偷仿制来骗钱；第三你必须开放市场，不能让贸易上只准你赚我的钱。这是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核心准则，中国在道理上不容易反驳，但又不想多让步，所以中美贸易争端将是个长期课题。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刚才有几位这个观众也讲得很好，其实美国面临的问题跟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一样，中国人民提出的要求跟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都很同，就是对中国政府来说，我们不需要你做什么，只需要你不做什么。比如中国人民要求中国政府，你不要封锁互联网，不要逮捕维权律师不要这个压制言论就行了，不是要你做什么，不需要你改革不改革，因为你不做什么，中国的民主进程、民主化进程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同样道理，美国政府的要求，刚才美国这个白宫发言人也说了， 就是两条，要求中共呢遵守世界贸易规则，这个做公平贸易，另外就是停止盗版美国知识产权，全部的努力就在于此。所以中共方面这个节节抵抗，就是为了守护他这个既得利益而已。所以这个有个象征性的事情，就是叫中共反复抱怨美国不给出口高科技，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跟中国的八九年六四事件有关，现在都29周年了。那么当时六四事件之后，美国和西方给了中共很多制裁，大多数取消了，有一两条没有取消，其中一条就是不能出口高科技和军事技术给中国政府，因为他可以出口给周边其他国家都可以，因为出口给中国，中共是拿来监控自己的人民和迫害自己的人民，就好像现在中兴公司的技术拿来做天网工程监控人民一样。所以说这个然后回头来看这个中兴公司的思想也很明确，就是中共一直奉行一个满清的政策，师夷制长，技以制夷，就是为什么美国要限制这个一些部分留学签证呢？因为你学到这些，中共是搞的人海战术，这个间谍战术，美国这个限制就是知道你在把美国的技术拿来不是做好事，而是动机不纯，不仅是对美国不利，而且对中国人民不利。所以这个中兴公司是这件事情的一个龙头，如果抓住了这件龙头的话，我对中共来说是卡住了这个咽喉和脖子，但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有福，也是一个有利益的和一个解救的事情。因为中兴公司所做的事情一直是对中国人民不利的，那就是天网工程、天眼工程。包括最近一个副教授发表了几句对宪法修宪，就这个被开除职务、开除党籍，其中一点就是说教室里头安排了这个监控设备，当然有学生中的特务在监控，说这些监控对中国人民监控是用美国的技术，美国的参议员卢比奥就说了，用美国的技术去监控中国人民，这是最大的伤害。所以我想对中兴公司这件事情，美国朝野都会阻止。
好，有关美中贸易的新波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马来西亚变天为什么让中国的一带一路受挫。此前有报道说，中国在这个项目中的招标过程中被内定中标。另外，马哈蒂尔还公开质疑中国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表示要和中国重新谈判。这是继中国在欧洲的高铁项目以及在巴基斯坦、尼泊尔和缅甸等国的大型水电项目被调查或者取消之后，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所遭遇的最新的挫折。那么为什么一带一路项目在很多个国家遭到调查和取缔？中国从中能够吸取什么教训？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们首先还是从马来西亚谈起哈。那么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马来西亚的新总理宣布要取消中国可能招标成功的这个马新高铁项目，还要重新谈判由中国承建的这个东海岸高铁项目，他取消的理由你觉得主要是什么？
他取消理由有三个，第一就是这两个铁路项目呢收益低亏损大，第二理由是马来西亚政府债台高筑，但是呢这两个铁路项目就占外债的五分之一，第三项目的资金的拨付当中可能存在腐败。
嗯，好，那么听听陈奎德先生，很多人觉得他这个取消这个高铁项目呢，中国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受挫的国家，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中国在这中间当然是所谓他的一带一路的重心之一，就是关于这些项目，而这个项目受挫，而且在其他国家我们不多说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连连受挫，所以说对中国的打击非常之大。
嗯，
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看到，它是某种单边主义的，它是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的一部分，因此它89%的一带一路的承建商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所以对当地并没有带来多少好处，甚至他把全套的东西都带到其他国家，甚至工人都没有从其他国家当地招聘工人，所以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失业率啊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因此大家评估了这个甚至马来西亚甚至愿意要把这个恢复很巨大的违约金都要取消这个项目，说明在这个事情上他们要下多大的决心。而且大家知道，实际上新向上台的这位马哈蒂尔过去还是相当的，就是说他曾经长期执政，相当的和所谓的亚洲价值，他还相当的在意识形态上还有点靠近中共了。当然最近的变化比较大，开始有了一些了，而且他的继任人士过去他的竞争对手，我想这些变化会对中国在当地的这个所谓利益造成严重的打击，特别是一带一路计划。
嗯，好的，陈鹏先生，我们知道今年5月马来西亚这个大选变天以后呢，国际舆论就纷纷的评述，就是说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呢会在马来西亚遭到这个 重挫哈，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我想能不能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内政治和这个中国这个一带一路之间的这个关系，为什么大家看成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次马来西亚的大选是声称这个60年以来的第一次变天，是一场海啸，是一个政治震荡。那么这个反对党在野党是第一次执政，虽然带领反对在野党的是一位年迈的92岁的这个老总理，以前当过总理的这个马哈蒂尔，但是反对党希望联盟推出他是代表反对党，来击败了这个国民阵线纳吉布所执政的。那么这一场政治变天，这一场政治海啸的最大的背景就是中国两个字，中国，中国是关键词。因为马来西亚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究竟是这个拒绝还是欢迎中国？那么大选的结果给了这一个可以说全民公投，回答出来了对中国说不，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说不，那么对中国的腐败文化说不。因为马来西亚是中国习近平一带一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项目中的第三大落脚点，那么他的大量的资金投向马来西亚，像刚才马哈蒂尔所宣布取消的新马高铁这个高速铁路、价值就是170亿美元，由中国来投资，中国来承建。那么在重审的这个东海铁路也是中方承建，中方贷款。那么这个东海岸铁路他们是没有用，而这个新马铁路会构成严重的债务。而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它制造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债务。它第一个问题制造的是中国获利，中国有90%的利润获利。第二个就是给国家所在国家带来不可负荷的债务。再一个是个腐败文化。那么债务已经迫使很多国家交出了主权，比如斯里兰卡因为一个港口这个欠中国的这个债务10亿无法如期归还，最后就把这个港口的所有权交给了中国，中国就拥有了这个港口，而且要军事化，包括这个非洲国家吉布提也是这样。现在一共有10几个国家面临同样的情况，说马来西亚是个高债务的国家，1.8万亿债务，说马哈蒂尔采取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挽救马来西亚这个债务，而其中一个重大的债务就来自于中国，停止这些重大的项目，尽管付一些违约金，但他在债务上给马来西亚缓解是一个明智的举措，而且这是大选的背景，他必须这么做，也对得起他的承诺和这个选民支持他的这个选票。
陈炯龙先生，您觉得为什么很多马来西亚民众对于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感到反感呢？我们知道这种对中资的这个质疑好像并不光是存在于马来西亚，曾经一段时间的非洲和东南亚国家都对中资呢是比较欢迎的态度，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众呢对中资产生这个质疑，你觉得这种质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很多国家老百姓对中国的投资项目都常常很反感。那么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当地权贵从中捞宝了，第二是对当地民众没什么好处，三是这些国家将来会因为欠中国债务而受制于中国。那么三者结合在一起，很容易让当地民众怀疑说，那些接受中国投资项目的政府权贵可能就是为了受贿而接受这些项目的。那么这一次马来西亚的这个两个铁路项目，据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报道，又发现了很奇怪的蹊跷的做法，就是中国为马来西亚那个中部铁路所提供了17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提供给马来西亚政府，所以马来西亚政府需要还的，但是这笔钱并没经过马来西亚政府部门之手，就是说马来西亚的财政部没拿到这笔钱，这笔钱被存到海外去了，而且呢是按照预定的时间表而不是实际的工程进度，直接就拨付给承建单位中国的交通建设集团。所以根据南洋商报的这个报道看起来呢，这种做法是极为反常的，疑点重重，他的前总理纳吉可能从中上下其手，而中国的上述特殊安排很可能为马方和中方的双重腐败提供了便利。
好的，您说的就是两方都可能有这个腐败的问题哈。我们知道确实是这个马哈蒂尔一上台以后呢，立刻就对这个败选这个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呢就进行腐败调查。陈国德先生，我们知道就是纳吉布的这个到中国一些访问过哈，那么一般据媒体报道说他是极度的亲中，那么如果你觉得纳吉布的这个腐败案定罪的话，会不会把中国也牵涉到其中？听听您的分析。
我想中间肯定要涉及到中国的东西，涉及到很多中国的内幕，那个腐败的内幕。这个中国的输出，它的所谓中国模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输出腐败，这一点我想肯定要涉及。但是是不是马哈蒂尔他会全面不曝光这个中国的内幕呢？我现在还拭目以待。我觉得他可能还会给中国留点面子，因为马哈蒂尔 他还要考虑到两个国家的关系以及他的后任，这个和因为后任和他的过去的政治立场不一样，这个我们请问再谈。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现在称为中国殖民主义这样一个方式。过去中国殖民主义，中国经常向国外宣称我们向其他国家这些贫穷国家或者这些发展中国家输出的这个东西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那个意思是说西方的你们那些都附加了政治条件的，要什么人权啊，要民主啊，要是这个国家的财政要透明啊，要等等等等，你们老是给别人的国家政府附加这样这样那样的政治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政治条件，我们给钱就是了，我们就是给他说。实际上大家知道根本中国不是说是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当他掌控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以后，你很多东西他的很多政治要求你都无法抵抗。而这里就涉及到了他给他的好处，确实他对当局就是各个地方他是援助的国家的当局，他确实没有给他要求要财政要透明啊，要什么要有人权啊，要有组织工会啊，或组织要有这些权利。老百姓中国根本不谈这些方面的东西，是他这点和他的当地政府又刚好一拍即合。但是真正的开展了这些项目以后，当地的一般的国民就感到没有什么好处，没有受益，因为他大多数都是中国的全盘的把自己的东西搬过去，甚至工人都是从自己国家派过去，所以说得不到什么好处。因此这里有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说中国的殖民主义它可能是对当地的权贵，就是说当权者国家统治者是有好处的，没有附加权，但是对老百姓并没有太多的好处。而西方的那个所谓的过去的殖民主义，它的投资，它某种意义上总的来说，它还是希望慢慢的跟上文明的步伐，让你有一些公正的财政透明的，包括人权呐、啊，保障工人的人权等等等这些条件，它确实也谈到这一条件，所以这点是不同的。
好，我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尤其是对于纳吉布和中国的关系方面，这方面我们看到东南亚的媒体有相当多的报道，听听您的分析。
马来西亚的大选一结束，这个落败的前总理纳吉布就被限制出境，而且马上受到司法调查。那么现在在他家里已经超出大量的现金和珍贵的物品等等，那么他现在可以说是相当于一种取保候审的过程中。那么纳吉布这个他和他的家族的贪腐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贪腐会不会牵涉到中国，我认为可能性非常大，我认为可能是几乎是100%的会牵涉到中国。因为纳吉布家族他在执政过程中表现出极度轻松，按照这个马来西亚人民的说法，就是他想把整个马来西亚卖给中国，相当于这个在卖国。而且这个马哈蒂尔在竞选中一个口号就是马来西亚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要从中国夺回来。所以这边有很多项目，除了刚才提到高铁项目，其中一个非常可疑的项目叫做森林公园。这个森林公园所建立一个森林城市一样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这个一个地方，而且这个项目居然资金高达投资高达2500亿美元，多数来自于中国，其中60%的股权归中国一个叫碧桂园的公司，而这个碧桂园的公司表面上是好像广东的一家民营企业，实际上背后是中国政府。马哈迪尔就指出，这个项目所产生的所谓的高尚住宅，平均价或者是最低价是25万美元以上，马来西亚本地人根本就承受不起，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一年是16000美金，马来西亚没有这个购买力，马来西亚人民这购买力是外国人，什么人，就是中国人。事实上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个猫腻，就是规定呢，外国人如果购买这个项目可以入籍马来西�ia，其中就是这个预定了70万中国人会迁到那里，而且会成为大马公民。这里面我怀疑大多这70万人就可能是中国官员高级官员的家属子女和他们的亲属，可能是大举逃亡，携资产逃亡，所以这个项目是重大的腐败嫌疑。不仅是马来西亚纳吉布有腐败嫌疑，而中国政府的官员也有腐败嫌疑。我想随着对纳吉布的调查曝光，相关的中共这个输出腐败文化，尤其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腐败文化影响马来西亚政局，干涉马来西亚内政，这些丑闻会大白于天下。
好的，待会儿我们还要继续分析一带一路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受挫哈。那么在此之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陈小二的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马来西亚变天呢其实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其实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而言，东南亚虽然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东南亚很多国家呢对中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况且呢他说有些国家呢还和中国有这个领土的矛盾，我们知道确实在南中国海哈，越南这些国家是跟中国是很对立的。那么还有一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一位网友，他提到，他说中国输出集权价值观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不仅在经济上剥夺人民选择的权利，更是想通过经济腐蚀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态，剥夺民主国家人民选择的权利。他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宣布司令部更名的时候就表示，印太地区可以有很多带也有很多路，他说马来西亚政坛的更迭就是对多带多路的最好的诠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抵制中共的一带一路的宣言，最终将变为中共自说自话的妄言。一位叫做无限期支持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一带一路给各国的钱或者贷款，对方如果赖账不还钱不给抵押东西，各国开始反中的情绪，结果会怎么样。还有一位暮色月恒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的产能过剩严重，绞尽脑汁到处转移，不考虑人家的国民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么搞下去必然是要搞得一地鸡毛。还有一位叫贾许的观众朋友，他说一带一路呢无法达到丝绸之路的效果，一种是文明与文化的交流，后者呢则是利益的渗透，不可混淆。他说习近平呢急功近利，注定要失败。好的，我想除了就是陈小龙先生，刚才我们提到是马来西亚哈，我们知道其实呢除了马来西亚还有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泰国，就是都是在去年12月左右，比如说去年下半年取消或者叫停中国一带一路的项目，那么尤其是水电项目，那么一带一路在欧洲的高铁项目呢也因为招标的过程不够透明而被调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国家都是以这个招标过程不透明来取消或者调查这个一带一路项目，为什么中国的这个企业哈，按理说你在外面一带一路你要达成这个长期的效益，你必须是一个比较透明的过程，为什么他们要用这种不透明的招标方式来招标，然后呢又在各国的政治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面又受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你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跟我们分析一下。
一带一路项目的各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透明，因为这是中国国内商业特色出口了。中国的公司出国搞一带一路项目，办法还是国内那一套，就是花钱把投资项目所在国的关键人物搞定。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公司不但能够很快的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而且自己也可以从中呢中饱私囊。所以中国的这种一带一路项目在境外有三个块，算是好处吧。
嗯，
三块，第一个是协商块，一谈就成了，因为底下付了钱的；第二签约块；第三上马块。同时还有三高，第一项目定下来的成本。投资很快要有追加成本，所以追加成本高。第二是项目定规定的，甚至开始动工了，但被推翻的概率也高。最后是贷款变成坏账的可能性高。
嗯，对。
但是呢，有一点，这个其他国家的企业是真正的私营企业，如果到这个开发展中国家去建项目失败了，公司要破产的。
嗯。
那么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参加一带一路的项目的基本上是国企，花的是国家银行的钱，失败之后呢国企不会破产，而是由中国老百姓一起来付账。
嗯，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一带一路可能在中国民间，我也很好奇，就是中国民间对于一带一路的这个支持度如何，因为确实是在我们目前看到很多的先期的这个投资啊都是泡汤了，比如说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取消这个马新高铁项目，那么此前中国至少有上千万美元的这个先期投入，根据报道说呢要付诸东流，那么已经进行中的这个东海岸高铁项目估计呢也会因为重新谈判中方要遭受非常大的损失。那么除了这两个国家工程之外，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广东碧桂园的投资呢也可能要还哈。那么我想听听陈贵德先生，您觉得中国应该从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损失当中吸取什么教训，尤其是和腐败政府甚至和这个腐败官员合作的这个国家项目，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为中国带来长远的利益？我想这个可能是中国的投资者还是应该有所警惕或者反思的。
是中国的，刚才说到了，包括小龙先生他们都谈到了， 中国的投资它是通过就是说国内的一套方式带到国外来，他认为这个确实他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他搞定了很多事情。实际上中国弄过去好多事情都是不知不觉的，为什么最后项目都被中国拿到了，他是通过了这样一个收买官员底下行贿啊腐蚀啊等等过去了，他得到了好处。但是这个长期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你不你可以腐败于一时，你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是其他的国家它有个长期的利益的，而且很多还是有不少的国家它还有选举机制啊，还有所谓的整个的民主机制啊淘汰啊这个过程。结果一旦这一波政府一换了以后，例如这一次他就根本就没有料到的是马来西亚会这样大块的变天，因为马来西亚这个过去那个党已经执政了有60多年了，就是所以这样一下一败了以后，他过去的黑幕全部曝光了，因此整个的事情就一下子泡汤了。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说别人国家他还是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制，虽然是说可能不如现在的比较普世的民主国家这么强有力的，但是还有可能政治上的变动。这个政治上变动使得你过去的黑幕全部曝光，所以中国想通过不透明的方式来取得长期的经济上的政治利益，经济上的利益和政治上的利益，这个是看来从这些事件中间他会得到很多教训了。
嗯，
而且我想包括马来西亚这个事件和很多不是马来西亚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事件，都会种种的会影响到中国以后的投资方向。所以中国式的殖民主义，它这个殖民主义它是不可能就是开始一点甜头，但是它是具有不持久性、不可持久性，和根据当地的政治动荡、政治变迁以后，它就完全泡汤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嗯，好的，陈伯辉先生。
关于这个中共啊，这个一带一路到处遭到挫败的，这个中共自己有些解释哈，什么这个世界各国反对中国崛起啊，美国西方抵制中国崛起啊，甚至说有些海外媒体的这个说法呢，做了一些分析之后，最后结论说是因为中国太没有遵守韬光养晦、太张扬造次的，这都是表面原因。我就想起原来老布什竞选总统失败之后啊，这个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有名智者就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说笨蛋，问题在经济。其实中国这边呢，真正要反思的话是笨蛋，问题在制度、在价值、在意识形态。因为并不是谁反对你崛起，而是你崛起的方式是什么。一带一路一出来，欧洲国家就抵制。为什么抵制？欧洲国家提出很简单的要求，就是说你的招标要透明，然后你的这个债务啊，这个违约这些都要公开。说这个中国政府是拒不回答，甚至在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上不接受这个西方国家所提出的这公开招标这个条款。因为马歇尔计划，战后有个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这个资助欧洲国家，尽管马歇尔计划在总体在宏观利益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马歇尔计划的真正的这个效果却是惠泽于当地的国家。而且马歇尔计划一个虽然是美国的资金，一个重大的特色就是公开招标，既可能是美国公司中标，也可能是欧洲公司中标，而且使用的工人大多是欧洲本地的工人，而最终是欧洲国家在战争的废墟上得到复兴。那么人家就希望你中国崛起之后回馈这个世界，你应该像马歇尔计划那样让各国来公开招标，但是中国不是，既然是我的一带一路，我就完全中国公司来承标承建，根本不搞的公开招标。另外在中间夹杂着大量的腐败，最终获利的并不是当地的国家，因为很多项目不光是欧洲抵制，就跟中国亲近的国家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这些都抵制。你看巴基斯坦取消了这个一个火力发电站，尼泊尔昨天又取消第二座水力发电站跟中国的合作。那么这个缅甸不仅取消了，3年前取消了密松大坝，而且宣布不再对中国的这个水坝建设感兴趣。还有泰国也取消相关的项目，这些都算是跟中国相近的国家、亲中国家，甚至所谓的盟国。为什么？其中重要的一条，在这些项目中，比如巴基斯坦这个项目中，中国提出的要求太贪心、太贪婪，要求获得其中获利的90%，90%的获利归中国。巴基斯坦都忍无可忍，所以在这些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中共啊，他这个输出的模式，像列宁说了一句话嘛，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一个在国内这个肆意盘剥民众这个腐败的这个政府，他必然在国际上盘剥其他国家的民众和腐败。说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根本走不出国门。我以前就说过，一走出国门就是见光死。
嗯，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陈晓农、陈奎德和陈鹏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老李，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